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萌。
啊，我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上次我们讲这个
女人
乃是个罪人，那个很有意思的名字的女人啊，在吃饭的时候所做的有意思的事儿还没讲完呢。
主耶稣用比喻，
但是哎，这个主耶稣用比喻是什么时候才用比喻的呢？是他一进去这个法利赛人家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先别吃饭，先别洗脚，咱们先讲个比喻。”还是
事情都发生了？
对，等这个女人已经来了。我想了半天，他这个记录为什么会这样写？因为耶稣在那里是坐席，就表示他可能是坐着。那这个女人又站在耶稣的背后哭，怎么会哭到耶稣的脚都湿掉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奇怪的问题？
这个椅子底下爬过去，
这女人是站在背后哭，哎，挨着她的脚哭，这怎么哭法了？你又是站着又是挨着她的脚，你有没有试着站着挨着别人的脚哭？除非是你儿子，你小儿子可以站着挨着你的脚哭，把你的脚哭湿了。我是觉得耶稣坐的时候他的腿可能是侧坐
啊，把脚放在旁边，
他也没说是一只脚是两只脚，他并没有说耶稣是盘膝而坐，坐在那他的一只脚或者两只脚可能在他身子的左边。
嗯，
那这个女人就站在那哭，眼泪还是往下掉嘛，这是靠着牛顿的地心引力的定律，是吧？万有引力的关系，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有万有引力？这就是因为让这个女人的哭的眼泪能够滴到耶稣的脚上。
所有人都坐在吃东西，一个人站在那边鹤立鸡群，
没你坐的地方啊！你要坐下，人家请你坐啊，你当然不能坐在桌子旁边啊，或者耶稣的脚可能在他的背后啊。这个女人她就有办法把耶稣的脚哭湿了，所以这个需要哭一阵子。
是，
嗯。你除非就像你家的儿子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小孩子快要讲话开始要快要走路的时候，他那个哭的时候他那个眼泪是用喷的刷这样。
他紧张了，紧张他爸妈走了离开他了，紧张。
对对对，大人要哭，要哭到他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，然后哭湿了还不算呢，还要用头发去擦，这个已经过了一阵子了，头发去擦还要擦到干，再把香膏去抹上，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然后他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儿呢，心里说：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然后耶稣才开始讲比喻了。
是，
你用现在的时间算，大概有多少分钟？你觉得从耶稣进门到现在？
半个到一个小时。
就是了，大家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大家众目睽睽开始看他了。
那哭吗？
对，
也要哭一段时间的，成人眼泪没那么多啊，除非他特伤心，一直流一直流。像我这个男人，要哭五分钟也差不多了嘛。
那这个西门还要不知道怎么办，觉得很尴尬。一看耶稣呢，也没做什么，就不好做什么，所以他才开始心里愣想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一直等到这时候才开始讲话，讲话还不是直着讲，还用比喻讲。
嗯，
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？唉。这个路加福音呢、啊、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迹都有这个特色。
嗯，用比喻。
不是。
啊，这个有事不明讲，等发生了主耶稣再补。
嘿，都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这如果这耶稣所在的每一个场合我们都把它叫做教会的话呢，这个教会都是有点浑水摸鱼，都不是规矩很清楚，黑白很分明，律法很严格的啊，都不是这样的情形。
嗯，
你想想看嘛，我们就回头讲一讲嘛。到现在，你路加福音里面，主耶稣周围啊，尤其在这种类似场合所发生的事情，大概案例是什么？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进他家是干什么去呢？
进他家害热病嘛。
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从这里来讲，他不见得真的是这样子。他先进了西门的家，他并不是说有人为西门的岳母的热病求耶稣，所以
耶稣
去，
就是耶稣正好进去了。
哎，耶稣出了会堂，等于是怎么讲啊？
就是出了会堂。
耶稣出了会堂呢，是有一个巫鬼在会堂里被赶出来。 他在会堂的事儿办完了，进了西门的家。圣经其实没有说他是去治病的，
没错，
这可能是请夫子来休息的。可能咱们来讨论讨论啊，发表说明会，刚才到的是什么事情？大家对他这时候当然是很敬仰啊。这和第一个事件不一样，第一个耶稣到了那个会堂被人家赶出来的那个事件，那个会堂是规矩非常分明的。
是他家乡的。
对对对，轮到讲道你就起来讲道，你讲道讲完了，你念了一段圣经，也不说话，又坐下，然后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然后大家就开始怎么样，立刻对耶稣品头论足，有没有任何的故事在中间发生？没有的。
嗯，
耶稣跟他们一对话，他们惹毛了，就要把耶稣推下山来，耶稣就直行出去了。
是，
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。这他到了西门的家，本来不知道是干什么，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的目的。然后有人告诉耶稣说，哎呀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耶稣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然后这个岳母呢，就立刻起来服侍耶稣。你看所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事先条理好的，我们在教会应该怎么说话，怎么做事都不是的。
就是你遇见的事儿，遇见的人都不是计划好的，就是走着走着，哎，就遇见了。
所以嘛，我们现在最喜欢讲说看主怎么带领，可是你要知道主怎么带领啊。你这话有一半的道理。
你很不知道主耶稣下一步下什么棋。
对，常常主的带领是你看不懂的，你想要看的没看见。你想主耶稣回他家乡的会堂，你想要看耶稣做什么，你没想到这事情主的带领是和大家闹翻了，然后他们要把他推下山来，而且怒气填胸。没想到这事儿，
我们都想着要比较顺当一点，是吧？
对，再下到一个加百农，从那边出来以后，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他在安息日教训众人，那这个显然是在会堂里边。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众人，你就期望他说，哦，念一段以赛亚的书，看看这边的人跟他吵架不吵架？没，这次他没事儿，来了一个被巫鬼附的，巫鬼附的人进到这边，当他犯病啊，也需要一段时间。
嗯，
当他犯病的时候，到耶稣面前喊叫，喊完了啊，这个老百姓还没出声，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在众人中间就出来，这都是有故事有过程的。因为我们前次讲过了，有人长了满身的大麻风要到耶稣面前来，这个需要有点本事的。
嗯
要有一些事情发生啊，如果说这个美国总统出巡，然后有个长大麻风的人能够摸到他身边，那肯定是保安人员怎么样啊？
失职
啊，那还用说吗？对不对？
肯定下岗了。
哎，可是你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？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太尽职了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太荣耀神了，以至于什么长大麻风的被巫鬼附的都不得近身，
保镖啊，
保镖，所以就没有事情发生。
青龙白虎作证的，
跟麻将牌一样，什么是什么，每一个有一个名字。我们这个几点钟开始聚会，几点钟结束，聚会的时候有什么规矩，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，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。哦，乾隆皇帝下江南还可以便衣出行啊，现在在教会里边不容易，
衣着头发。
我们几点钟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怎么说，不可以怎么说，是吧？你这些东西规矩定得严严的，教会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，运作很流畅，我们叫做荣耀主名。如果一个聚会
的来一个，
哎，会搞到说这个有罪的女人混进来，站在耶稣后面哭，哭到耶稣的脚都湿了，她再去用头发去给你擦，擦到耶稣的脚擦干了，再用香膏去抹上，还在那亲耶稣的脚，这个教会太没有规矩了啦。
嗯，假设现在我教会平常比较平淡，突然间来一个像这样的人的话，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。
很多事情再发生，还没有发生完，还没有发生到一个引动主做工，还没有清楚这到底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坏事，这是应该被定罪的事情，被阻止的事情呢，还是应该被鼓励的事情已先呢，我们的判断早就下去，早就把这个事情挡住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跟人家谈过啊？我这个事情啊，我在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人家马上归你说啊，你这个想法是爱世界，那个想法呢才是合乎主心意的，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，你那样的做法才是对的。 你这样说话是不对，那样说话才是对的。我们有好多好多很森严的规矩，很分明的规矩，让事情的发展呢，只能照我们所认为合乎主心意的方式发展下去。
嗯，
但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啊。路加福音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案例，大概都不会在我们周围发生，因为这个有罪的女人老早被挡出去了，要哭，
啊、
拿张手指擦干，出去，是不是？
对。我们也是跟他赶紧要哭，到房间外面阳台，别在聚会时候哭。
路加福音记载到这个地方，这里面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和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来比一比的话，你可能会得到和蒙哥一样的结论，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太律法化了，我们太坏，太快下结论，我们太内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像这个西门。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去他家，这个人太内行了。
嗯，
他内行包括哪些事情？进来的这个女人是什么人，他知道得很清楚。对于这些人，应该怎么办，他也知道得很清楚。我们应该怎么跟这些人来往，至少不应该怎么跟这些人来往，他也知道得很清楚。
嗯，
你凡事都知道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有把握的话，你就别指望耶稣在你的身上，在你的生活里面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工。
是啊，那个罪人都不可能来教会的这样子。
现在我们用罪人也好，病人也好，只是一个例子。最难办的是，在最不明显的时候，并不明显的时候，甚至只是弟兄姐妹对主有一点心意的时候呢，你把那个水沟的水怎么流啊，通通给他规划好了，那个是很麻烦的。这些美事不会在你家发生的。一个人想要亲近主，想要服侍主，想要用香膏抹主，想要到耶稣的身边来哭，透不过你们这些属灵人啊。
嗯，属灵人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打算了。
闲杂人等不得近身，你来话还没说两句，他已经替你打了分数，这个话说的不对，表示他没有学习，来的时间不对，穿着不对，走路的样子不对啊，来到主的方法不对。
或者我听完他祷告，知道这个水平怎么样？
为什么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活生生的？往往是我们这些人呢，比起这个请耶稣去他家吃饭的法利赛人还要不如，还麻烦。我们不但是心里面对这个女人有话讲，我们在做法上根本就不让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。
是啊，这个法利赛人至少看见他哭就想让他哭嘛。
那法利赛人当时可能就是没办法，因为太突如其来了。因为耶稣是客人嘛，
是也不能当着耶稣的面羞辱这女人。
对，他可能立刻就体会到耶稣没有要赶这个女人走的意思。
是，也不好意思，本来就是请耶稣坐席嘛。
对对对，那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最悲哀的结局，就是法利赛人在这顿饭之后就下令，以后我家再请吃饭呢，绝对不准任何闲杂人等进来了。
是要叫个仆人守在门口了。
对呀，可现在教会很多这样做的。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办法，让真正有需要的人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。当然，我在讲的事情，这不是犯罪的事情。
是，
你不是说什么样的罪是奸淫，同性恋是不是罪？这种问题还要每一次让所有的人进到教会来，再重新判断一次，重新辩论，重新讨论一次，不是这意思。而是说，当一些有需要的人，当他心里作难的时候，连耶稣都还没有做事的时候，你不要先下结论，先认为你是内行，先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。你去听听今天多少心理专家啊，辅导专家，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帮助婚姻的时候，往往都是犯这个错。听了两句，我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，我替你撑腰，我替你出气，或者一棒子把你打扁掉。哎，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。
再看看主有没有在他们中间做工。
这时候主开始讲比喻了。主做工的时候还是做得这么文绉绉的，你晓得吧？西门，我有句话对你说。你看讲得多客气，多亲切啊。西门他说，
夫子请说。
夫子请说，他不是说这人若是个先知，请说吧。你这个假先知请说，他嘴巴上还是蛮那个。但主耶稣很替他留面子啊。今天我们这种有名的人呐，在讲台上大师权威当众斥责弟兄姐妹，给弟兄姐妹难堪下不了台，这绝对不是主耶稣的形象样式。如果有一个传道人有这一类的名声啊，他讲道讲得再好，你真的是要小心一点，那里边有一些掺杂的东西不对劲了，变了味儿了， 因为主耶稣明明知道西门的想法，他这时候很可以把整个脸皮给西门戳破掉，
马上指出他的罪来羞辱
他。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懂的，西门可能是第一个心里面听得比较有点动静的人，他很婉转的。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怎么样？
爱他，爱债主。
这个是不是路加福音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啊？
爱
子，没去查过，所以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新鲜的，非常非常特别的。什么叫做基督徒的文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最美的时候，最清楚的时候呢，你反而把它稍微弄模糊一点。可是在这个模糊里面，这个万绿丛中一点红啊，是如此的清楚。这个女人还在哭，还在用头发擦她，还在用香膏抹她，西门还在论断她，这个主耶稣出来了一个轻飘飘温温柔柔像流水一样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最后出现了一个爱字，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主耶稣没有用你想这个字，可是西门已经很自动的把他的思想转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上，他就说我想，
我想，
对，呵呵，没有叫你想啊。那希伯来书写信，你们想一想，我们想一想，他叫你想，你还不想。主耶稣讲故事，他没叫你想，你自动就跟着他想起来。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，然后主耶稣就干什么？
表扬他
啊！先表扬，先表扬你，断得不错，真的是有学问，有见识。至于西门心里面对主的论断，主一个字都没有去提。你不高兴我，你看不懂我，你对我有一点看法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才要在一起学圣经，我才要到你家来。你想我今天为什么要到你家来，就是希望能够让你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嘛。不要像别的法利赛人一样，以为吃饭就只会变成贪食醉酒之人。
没准人家说，你瞧吧，耶稣又去吃喝酒吃饭了。
这一顿饭吃下来，我吃饱了没有，喝醉了没有，不是问题啊。你有没有因为我和你一起吃饭学到一些什么东西，在生命上，在对神的认识上，尤其在对与人来往的事情上，对于自己心里面的景况啊，给你一面镜子照照。这是我和罪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的结果。你想想看，你交朋友也是一样，跟你这个飞黄腾达的同学一起吃饭，吃完了之后，你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瘸腿的瞎眼的不如你的人请到家里吃饭，吃完了之后他对你充满了感激，他觉得他交了一个朋友，对他的生命来讲那天是充满阳光的一顿饭。耶稣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坐席完了，这个法利赛人可以想好几天了，这已经想了2000年了，大家还在看他们请的这个吃饭，
这顿饭意义很大，
意义太深长了。可是到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表扬他了，这时候他才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还有人没看见呢。
只是他看见在你的眼中到底是什么。
他这个节奏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听一个音乐，一个好的音乐，它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速度，它让你不急不缓的声声入耳啊，这是中国人讲一个演奏，
突然间有变化，
听的能够跟的是寸步不离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他完全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他不但对西门讲，其实对所有的人讲，可是他对西门讲的时候一点那个定罪的味道都没有，是很温柔的对他说，我进了你的家。当然他没多说了，你虽然请我吃饭，是不是，你虽然有这个心意，可是你有一些事没做到，你没给我水洗脚，我给你很多菜吃，难道不算？算算算，统统都算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真的是没给我水洗脚吗？你太忙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就是需要洗脚，平常不就能需要洗脚，今天特别想洗脚。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所以这是好童工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人家一来先把他赶出去。你说这个跟我整个做事作风都不一样，我们是多么正式的，他是多么随便的，我们多么干净，他多么邋遢的。 一千个一万个预备，你要替主耶稣预备，那肯定预备不周到。预备不周到的地方呢，主耶稣打发一个童工来，好不好？这童工一见面呢，就先吵一架，你说这个中国人是不是没办法？你得有这个信心接纳他。这个女人第一是给你的筵席同工的，你们什么山珍海味啊，没有一件事情摆得不好，就缺了一件事，忘了给我洗脚了，是吧？但这女人，她天父派的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哪个更宝贵啊？是用水给我洗脚比较好呢，还是用眼泪洗脚呢？
显然这个表扬比刚才他那个表扬更好。
眼泪是咸的，还可以消毒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眼泪洗脚，这比起旧约那个什么石缸洗脚，简直没法比啦。
是
啊，这多好啊，
都没有人有这样待遇。
这是算你家的荣耀，你知道吗？要洗了脚还要擦，他用眼泪洗脚，你们也不知道拿毛巾过来，是不是？现在到处都有什么面纸啊，是不是？
抽纸巾都不拿人家过来，
看人家哭你就赶快递个面纸去，这个意思很清楚啊。
也没有人去安慰他，
也没人去安慰他，他还要自己用自己的这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替我擦。
太太去哪里呢？
太太在厨房里忙嘛。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，这里面啊给了我们一点点的暗示，好像在这里的意思，其实这个女人已经在那儿等了，她知道耶稣在她家坐席，她很可能就混在里边了，而不是耶稣来了之后她才进来的。这个因为她怎么说，她说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，她虽然说是她站在耶稣的背后，这也许是比较后来的事情，可能耶稣往那一坐，这个女人已经上来亲他的脚，大家赶也赶不开他，来不及了。
他早就进来了。
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你看她为耶稣做的事情，耶稣仔细的去数算。这个又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需要学的。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为主花心思，你的同工为主花了心思啊，你千万不要一棒子把他所有的香膏玉瓶都给他打碎了，把他贬得一文不值。凡是有人在耶稣身上做的事情，耶稣以为美的，一点都没漏过。
是啊，耶稣数得很清楚。
他数得这么清楚，你要是数得清楚，你就赢得这个弟兄姐妹的信任，你就赢得这个同工的心，而且你们同工就不会有问题，你就不会去论断他。也就是那个法利赛人，他光看见这个女人的名声，听说这个女人的过去，对于这个女人现在在这里干什么不知道，
今天要干什么抹耶稣的。
是啊，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上，我也常常这样自勉啊，鼓励同工也是，好像我们很喜欢批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其实从教会的教导使徒的教训上来讲，我们今天的确有很多偏失的地方，但是你从弟兄姐妹为什么礼拜天一大早起来，为什么周末在这里查经，这一个一个都是进化论无神论来的，他为什么还会到这里来，你要记得啊，在你要求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在你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千万要记得他们本来都不是这个样子，他现在能够跟你坐在一起啊，听你教训他，是不是啊？
但
难能
可差就是差，这个八点到九点到，所以说要提出来，
就是没有怎么样啊，是不是？睡觉也是教会是最好睡的地方，他宁愿在神的家里面睡觉。
对，我们见过有些已经结束了还来，这个也挺好的。
不要这么定罪。
所以他还记得来是非常好的。
所以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我特别要告诉你的，因为我讲的这些你都没注意，所以我现在提醒你，提醒你什么呢？这个女人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。有没有责备西门？
没有啊。
还是没有再把西门心里面对这个女人的论断给她挑明，还是没有这样说。
人很容易犯的毛病，说心里有这个把握，说她估计就是这样子看我的，对吧？但是主耶稣没有把对方的心里面所想的给揪出来好好批斗。
这个中医就比西医好，是不是啊？去看中医，中医跟你讲你阴阳失调，总比你说你得了 cancer 要好听太多了。 西医是要把那个毛病抓到最后一点，抓得越准，他这个医术越高。
嗯、中医说你要调理调理，
调理调理就好了，一个方子就好，听得多舒服啊！
嗯、
价钱也不贵，而且耶稣还告诉他，现在啊，尤其像西门这样的人，尽管算是个慕道友，会请耶稣来，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明白救恩？在当时肯定是还没有的。
嗯，
耶稣的重点。固然是就着西门心里的论断而来的，他更提醒西门，我之所以来到你家，主要是要干什么？赦免你的罪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整个讲的重点其实还是在这里，
赦罪。
他这一个比喻不但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他摆平了，做的不留痕迹，外面的人都还不知道，他把那个救恩的重点尤其给他挑得非常明。你这时候你是不是个罪人，其实很清楚，真正是罪人是谁啊？是你这个，你漏了这么多，而且你完全不会欣赏什么叫做美事，什么叫做爱我的事，那个就是罪人的最大特征。而且你的罪还没得赦免的，这个女人都得赦免了，
没错，
你还在旁边，哎，你还在旁边自鸣得意，还好像你很安稳一样。这个例子你越想啊，嘿，我们自己也是越坐不住。因为其实像西门这样的毛病，我们是天天在犯。
是，
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弟兄眼中的刺和我们眼中的梁木的区别。
戴着眼睛看别人。
嗯，那真是的。哎，陆家，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里，还有一小段呢，我们得留到下回再讲。
啊，
面对即将来临的这个圣诞季节啊，有几个聚会值得报告报告啊。第一个就是12月17号星期六，在华人基督徒教会。晚上有他们的特别聚会，有晚餐诗歌啊，各种各样的节目，还有信息，欢迎您携家带眷，连亲朋好友一同来参加。如果有问题想知道详情，或者不知道怎么来，或者需要人接送，请打2815619747。那 Pearland 南边这个满福教会的圣诞聚会呢，定在25日圣诞节当天，那天下午的主日崇拜就没有了啊，直接变成晚上6点半开始下一个大的福音聚会一样，也是有晚餐诗歌信息啊。所以华人基督徒教会呢是17号，佩尔勒南边的满福教会呢是25号的晚上，17号是星期六，25号今年圣诞节是星期天，希望您可以来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暂时在这里停住了。
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，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